8章15节，23章13、14节，29章15节，26章3节，10章13节。所以小孩子最痛恨的就是我要叫他们去看箴言啊，因为箴言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说这应该仗打你的孩子。但是我这边特别讲了啊，圣经里面这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就是我昨天讲的那个英文字 chastise 或者 chastisement， 这个字事实上中文翻译来就是责打，没有第二个意思可以考虑。那么这个打呢，意思就是说你要引起你小孩子身上的一个 pain， 一个痛，你要来制造一个痛啊。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说每一孩子都非打不可，圣经上只是告诉我们说责打是管教的工具之一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接受我们在外面听到的教育理论是说绝对不准打不准碰，那么那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如果你像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讲法，这个不打不成器，这个恐怕也稍微偏激了一点。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孩子不需要你真的去动棍子打他屁股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要特别要讨论的是说，如果要打的话要怎么样打。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人那个有我这样的兴趣啊？我喜欢看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做什么？以战止战啊！真正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要不打仗。所以这句话呢，我认为用在责打孩子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句话，就是以打止打，或者以打止罚。哎，你打他的目的和原因是希望你不要再去责罚或者责打他。换句话讲，你打了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他变得非常非常的顺服，非常的听话，这样子的话才是责打的目的。你们什么要补充的？
可以关掉了啊。
那么我们第一个要谈论的是，就是说 when why and how 啊，这英文里面讲了什么时候打，为什么打，如何打。那么刚刚我们大概的提了一点，如何打是必须要先排定时间，夫妻商量好，通通同意了该打几下然后再打。但是真正打孩子的原因是当他反叛你的时候，就是他明明显显的要 challenge 你的 authority， 就是今天我就是不听你的。那么这个出自哪里呢？圣经里面神对他的子民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当以色列人反叛神，叛逆神，硬是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会责打。那么这个责打从神的手上来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要死很多人的啊。我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会说神为什么那么残忍啊，神为什么杀人啊，啊，这事实上很简单，这是神责打人类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当小孩子清清楚楚的 challenge 做父母的权威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打他。那么第二个重点，在打的时候你必须要解释为什么打，他犯的错是什么，他违反了哪一条规定，像刚刚讲的很清楚。如果你因为小孩子撒谎你打了他，然后你问他说你小子你今天为什么打，为什么挨打，他必须要能够告诉你说我今天被打是因为我撒谎。对，我的问题是说如果他讲不出来怎么办，再打三百。
那就失败了，你就下次要改正。
好，那么第三个重点是说打小孩子要有适当的工具，这个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都可以用手打啊。在圣经上讲的是 rod， 就是一根棍子啊。那么
杖就是杖，就是家法。
这个家法的原因是它是一个权威的代表啊。那么你可以再补充，另外呢，这个杖必须跟小孩子的年纪体重成比例。你如果用了一个很细很小的一个棍子去打个16岁的孩子，没有用，没有用啊。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啊，打小孩之前，你要先在自己身上试一下，不然的话，你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 abuse， 哎，真的把小孩子打伤了啊。那你自己打了之后呢，你晓得他的轻重和造成的痛有多厉害，你自己觉得说这还不够痛，你就再打重一点，打到你自己都觉得这个会引起我的注意力的话，那么差不多啊。所以换句话，打小孩的话要先练习的啊，不是说上来就打的。
那也不见得，我从来没练习过。
那么他可以用我来练习。
不要破坏我的名誉。OK，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我给你们几个比较实际的一些原则。这个 rod 这就是管教的杖，因为你要知道牧羊人那个牧羊的时候啊，他是有赶着他们的时候，那你知道羊是最顽固的，所以我们人需要管教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很顽固的时候，颈子很硬的时候。广东人最懂这句话，硬梗子怎么讲，就是哎呀硬梗，哎呀就是很硬硬的颈子，这个时候要用杖在他屁股上打一下，所以那羊需要打一下，赶他去对的地方。但是呢另外他这个有杖有杆，他这个杆去引导他，有的时候杖就是要打他，要管教他。 OK， 那么你怎么选择这个管教的家法呢？原则是这样子，不要随手拿到东西打。原则就因为所以为什么要有家法，因为很多人把皮带抽下来，对不对？这个我们看的很多，中国人最喜欢干这种事情。
中国人最喜欢用的是拖鞋。
那现在软拖鞋没有用。OK， 要是抓到什么打就用什么打，这个是最要不得。所以这个就是完全违反我们刚刚讲的原则。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家法，放在固定的地方。对，我到处放放，到时候你也找不到你的家法，你的小孩高兴得不得了。所以那我是以前我你知道我也准备了我的家法，但是那个家法呢不牢靠，你打一下大概它就断了，那种也不行。后来我发现这个是跟你们当作的玩笑话讲啊，我发现最好的一个家法是什么你知道？你我告诉你，鞭子是很不错，但是有时候这鞭子打出来那个真的很也很可怕。当然我小时候被鞭子打过，所以我有点怕这个鞭子。那我后来发现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要用什么木头棍子了这种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打的时候它有可能打到你的骨头。我们要打孩子不是要伤害他，我们打孩子是管教。所以你们这等一下就是讲这个打与不打，是不是这很重要？你要准备一个东西呢，是打到他能疼但是不会给他伤害。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好？水管。就是普通那个塑胶水管，那是要软软的。我跟你讲，
院子里
你们都有那个水管，但是这个水管看起来样子不像好像我们这个很正式的家法啊。但是呢没有关系，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不会打伤骨头。因为有时候你打到手了什么东西，你一下子打个骨头，这就不可以的。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知道要打孩子打什么地方，打手，我们这个等一下要谈一下，还是现在就谈了？打手或者打屁股。一般来说打屁股，因为屁股的肉多嘛。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害他，不是要伤他嘛，所以你就要找不要伤他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他疼，就是要他疼，这样。他疼了对他有好处，这就是上帝有时候要管我们，就这样。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苦难要让我们疼疼，但是我要学东西，我就知道上帝要我学什么，这个才有用。所以你就拿就是，我就发现这个水管啊，打他的时候他能疼，但是你就伤不了他。然后要打哪里呢？打他的屁股。打多少下呢？不要太多，你打直打绝对是这么回事。我给你举例子就是这样，因为我如果能够把前面我能够在头几次能够把这个打准备好的有效的话，你知道以后就不需要打了。我只要一讲他马上就想起来那个疼痛，他就说哎呀我不敢。我们家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不需要打他们很多次，到大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打。大概进入是 teenager 的那个阶段，我其实在很小我们就已经是打得很少了。我要打的话也都是数得出来的，假如你按年来平均算的话都数得出来，几乎打不到几次。因为等一下我就告诉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是这个所谓的你的自己的那个持续性啊。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可以很简单跟你回答一下，越早开始打你越早行，越早开始打打的次数越少，越早开始打你打的越轻。你如果他你前十年都没有管过他，你要从十岁开始打，那我想当父亲就要先回去好好练练身体。这个不简单啊，这个你要花力气，真的要花力气。 但是如果说他在一两岁不听话的时候，你给他屁股上轻轻来一下，按道理说，如果你从一岁就开始给他这一点点的 pain 的话呢，五岁之后你不需要再动，那个家伙放在那里，他看到他就想起来了，他已经在他的脑袋里面建立了这个观念了。哎，当然了，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已经到了十几岁了，那当时就是稍微晚一点。那么另外有两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打屁股的时候一定要他穿着裤子打啊，不可以叫他这个，不可以打光着屁股打啊，因为这个这光屁股打对他来讲是尊严上是更另外一种精神上的伤害啊。那么当然绝对不可以在有别人面前打，那这个对小孩子的自尊来讲是一个无法弥补的事情。
不要骂他，不要在人面前骂他，伤害他，用任何话给他的结论，不要。
我跟我儿子讲，我说理论上我今天还是可以打你屁股，因为你到你满21岁以前，从圣经上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可以把棍子掏出来。他当时跟我笑一笑，他说呀，你要不要我去替你先做一根棍子。好，我们现在谈到就是说，有几个可能你觉得打没有用，你有没有人会发现说，哎呀，我也打了没有用啊。好，那么有几个可能，第一个，你可能用的这个工具不对，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说小孩已经大了，你用一个用一根竹筷子打他没用啊。水管是个很好的建议，可是我自己试了一次啊，水管打起来很痛的，绝对不留痕迹，所以你不必担心到了学校老师说，哎呦，你这个父母虐待你啊，而且你自己在手上试一次啊，水管是打起来蛮痛的，不必用太大力气，轻轻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知道还有一个打人很痛的东西是很粗的电线啊，这个是我在实验室里面有一次我找一根很粗的他妈半寸粗的电线，我自己觉得好玩，你知道，就在我自己腿上一敲，哎呦，打了一下子自己受不了，我说哟，这玩意打人还真好玩。啊，还有一个打了而不会产生作用的原因是说，你在打之前父母已经害怕已经心虚，事实上你不敢打，或者心里面挣扎该打还是不该打，你自己比他还难过，小孩马上就知道啊。小孩心里想，这你这算什么呢？你比我还怕。这种心理他一旦认识到了，这个打没有用啊。或者是呢，如果说你打得太重，打得太凶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说被打皮了，或者说你在没有原因没有采用，先跟他讲好你犯的错是什么，为什么要打，打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心情不好痛打一顿，那打到最后小孩子讲说，我横竖挨顿打我也就认了，就没用了啊。或者是像我们有些男生从小晓得今天妈心情不好干嘛，一溜了之，这脚底抹油36计，对吧，走为上阵，只要你不要在他面前，你在他面前，谁在他面前谁倒霉啊。所以我有两个哥哥，我们每次三个人，谁只要谁先能跑就谁先跑，那剩下来的倒霉。那么这种是不应该的啊，这种管教是不应该的啊。
你其他你要不要接着讲了，其他没有
啊。最后就是有几个重点啊，就关于打，那么你要必须你心里要想到一件事情，你在打孩子的时候，以英文来讲，你是 for your child， 为他而打，替他做一件事，而不是 to the child， 不是说你今天所要打的一个对象，而是真的是说你小孩子是我们要去教导要去服侍的一个对象，因为神给我们这个诫命啊。然后我们打的目的是要让小孩的内心有一个悔改的结果，让他从心里知道今天因为我犯错，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犯错的时候必须受罚，那么不受罚之后我也得到赦免。事实上我们做父母所担任的就是把神的这个本性显在孩子的面前，所以如果你发觉你打他了之后他内心并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你必须要好好检讨一下为什么不作用啊。如果你只要打他一下，他真的从心里开始晓得他的错而且愿意悔改，那么你的目的达到了啊。那最后提到就是说，你这样打了之后呢，你可以让小孩子的良心得到释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错，我们事实上渴望一个公义领导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听过，就哇，中国人讲的所谓的这个夜路走多了啊，或者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故事说，你犯了法的人良心不安， 其实我们从小有良心，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过去，希望有一个让我悔改的机会。所以事实上责打孩子或者是处罚孩子，也是要给他一个良心能够平静的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啊！我们必须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要责打或者责备我们的孩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有时候成为一个，我带很多人觉知祷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一段经文，那段经文是一个神的应许，说什么？你的罪都赦免，你只要认你的罪，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神要靠着他自己的本性来赦免你。所以我们每一次打完了之后要告诉他，你这件事情得了赦免，因为你也受到了惩罚，然后呢关系保持了，这个是你要保持的一个关系，不要造成了打完以后他就好像仇人一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你知道有时候我也是有这个困难，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打完以后我该说什么呢，你知道啊，马上就去拥抱他吗？那好像有点不合，不恰当，好像刚刚才打完，是不是？没有关系的，你就要跟他讲，这些那件事情我们已经全部解决了，所以现在我妈妈仍然爱你，你要 affirm， 要重新肯定你对他的爱和关心，免得他自己不能够释放他自己。对，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讲？
好，在我们讨论今天问题啊，对不起，我们时间还是拖完了，现在是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来讨论问题。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些书啊，关于教导孩子的书，里面有几本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一下它是哪里出的。这一本书是翻译成为这个教子成功的秘，
这是苏可云写的，这是原来的、
嗯、啊，是苏可云写的，不是翻译的，对不起，秘诀啊。但是我个人啊，我并不是对这个苏可云博士有什么意见，我认为教导孩子没有秘诀。圣经把所有的原则都告诉我们了，教导孩子只是一个辛苦的工作啊，没有什么仙丹灵药，你今天带回家了之后一试这个百试不爽啊，每一次都可以做，没有这回事啊。但是呢市面上有很多这种书，另外有一个在美国一个很好的机构叫做 Focus on the Family 啊，那个他的那个创办人那个 Dr. James Dobson， 他们出了一些相当好的资料，而且但是他们还也出了更好的是给小孩子很多听的 program啊，其中有一个叫做 Adventure in Odyssey 啊，在这个 area 是礼拜六早上，我建议呢培养你们的孩子去听这些好的广播的节目，不要去看电视啊，因为这个广播的节目里面事实上非常吸引人，但是把很多圣经的道理都教导了孩子，那么就避开这个世界上所提供的娱乐节目啊。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对啊，我刚刚补充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是儿童心理啊？为什么让他听广播而不要看电视？电视是直接的画面的输入，但是你们都希望小孩子培养小孩子多读书，对吧？你在看书的时候，一面看一面脑子里会有 imagination， 会有想象，这个创造力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要培养小孩子用他们的脑子想象，你听就能想象，看就不能想象，看是直接的，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跟为什么不要看电视，电视坏的东西一进你脑子，我就跟我们小孩讲，就好像污染一样的，不容易洗掉了，他进去就出不来了。你让他听的话会培养，我们小孩从小一到星期六早晨，我们就这是我们家的有很多的 tradition 啊，有很多我们的建立起来传统，礼拜六早上一定打开收音机，他们全部一起听，他们躺在床上就在听那个故事，然后所有的节目都是听为主，他一面听他们就很多的想象力。你们小时候都听过收音机，听过广播剧，听过没有？哎呀，那你的想象力真是可以飞跃，你想的跟他想的都不一样，但是你们都有想象力。看电视就没有了，看电视就是他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都进来了。所以少看电视，多听收音机，多听些好节目，给你小孩子培养这个环境，让他多看书。我们家以前罚孩子的另外一个惩罚的办法就是不准看书，因为两个都是书虫，爱看的不得了，拼命看，所以以前我们就变成这样。好，我最后讲一下，就是你们先问问题吧，最后我再把我们小孩子给我们的那个最后的肯定再告诉你们。你们先问问题来。
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关于中文教育啊，您 刚刚可能好像意思是说在家里并不鼓励讲中文，那很多我们听到父母听到也说，其实就是他们因为在外面没有这种环境，其实在家里要尽量讲中文。
先把问题 repeat 一下。
对，就是关于中文教育的问题，在家里是不是就变成了只能够讲，就只好讲英文的时候比较多，因为我刚才说的。所以呢，但是有一些父母亲，因为他们整天孩子都在外头讲英文，回到家里当然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讲中文。对，我坦白跟你讲，我自己以前死也不肯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以前就有人跟我讲，他说你们是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我说 you must be kidding。 我说因为我创办福和市的中文学校85年，我一路投进去这么多心血，我一路教我的孩子就是要念中文，我给他们培养所有的文化，结果你知道，我发现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我这个人很不容易低头的，这一件事情我真是承认了。你知道为什么？事实来讲，这个环境的的确确是英语的环境，你要跟他要达到一个真正的 communication， 我不相信你能用中文跟他 communicate。 我们真的是有限，但是是不是说从此以后就不说中文？不对，一定要在家里能说的时候，你平常说别的话可以用中文吗？你要讨论学校功课你用中文来不及，我跟你打保单，你们有谁是这样跟学孩子讨论功课是用中文？几年级？OK， 你再大试试看。OK， 以后如果能够成功，你告诉我。OK， 呀、yeah。
我们小孩子他的程度，中文程度就台湾
子女
的程度。
啊，是吗 ？OK， 好，等到你以后成功，我希望你就是一个特例。OK， 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失败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能够让我的孩子，我能够从头到尾把他的中文，就是他学校里的功课，也能够完完全全用英文用中文来 communicate。你比如说他的一些思想，嗯哼，
我的孩子他可以念中文书，
啊哈，
在美国出生的，
啊哈，对，
他完全能够看中文书，而且现在不用注意考试。
OK， 对，
能够他已经读完所有的中文，就是只要有注意符号的时候，他已经读到了，
嗯哼，
他已经读到非常非常多的书，他现在所看的书，他现在很喜欢看漫画，
嗯哼，
他看小叮当，然后那小叮当上面呢没有任何的注意符号，
对，他等，
嗯哼，对，人家跟我讲说他这个从哪来。
啊哈，我知道。嗯
哼。所以完
全
是他父母，因为没耐心的心。他们家长说，在家里是为了让孩子英文好，就是说不讲中文，也是为了让孩子有高兴讲中文，对不
对？
我妈妈大不了我讲中文，我不高兴讲，我要讲英文。
嗯、
然后他就妈妈爸爸也让他讲英文了。但是说我们也是为了让孩子会双语，从小就开始给他讲中文，他这样子有好处。
绝对不能够变成在家里完全不讲中文。但是你如果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那你们能不能够从我们刚刚讲的已经发现这个有个错误在哪里？小孩子不愿意讲，父母就随他们去了，这个不能够这样子。OK， 不是，我是说不愿意讲，不愿意讲的，你也不，但是我也我，嗯哼，
我们小孩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也中文很好，然后他妈妈就是什么话，就只要小孩子讲，就是说妈妈不懂你的。
嗯哼，
不懂你的，你就跟我讲中文，不要跟我讲英文。
可以，对，我们以前也都试过，对。
我想解释一下，我们绝对不是说不注重中文啊。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可以用中文跟我们交谈的，可能没有好的像你的孩子中文程度那么好。我们所要提的重点，第一个，中文教育是我们中国人很注重的一个项目，但是不应该是管教孩子里面唯一或是最重要的项目啊。教对对。对 对,
对，
最主要的依据是道德规范，对神的尊敬、救恩、认罪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那么，第二就是说，中文能够维持，尽量维持，这是一定的，这个没有任何话讲。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意思是说要你放弃中文。我们的重点是说，你必须能够跟得上你今天孩子的环境跟时代。哎，你不能因为你的孩子中文好，你就说 我就不必把英文也学到很好了，或者是说，因为等到他是念中学的时候，当然了，我想像你的状况，我教我的孩子的时候，等到物理或者微积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用中文的，哎，我势必还是用原来英文的 terminology 来跟他 communicate 啊。对，
我要特别跟你们声明的就是说，如果以我自己刚刚跟你们讲的，就是我能够创办中文学校，我做中文学校校长，我后来又继续的教了很久，我的小孩学的两套的语系，因为我自己教过中文系，我在美国教 UT Arlington TCU 我都教过，他们可以汉语拼音，也可以注音符号，什么都可以，学的字也都有，但是后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 concentrate 的方向，因为我们小孩是两个月期一起学，我们的时间的确是有限，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的一项的主张，我从办中文学校，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希望你们能听得清楚的，就是我怎么想的，不是以中文的本身这个中文的教育为主，我希望能够建立的是说它的一个整合的对中国人的所有东西的一种认识而且欣赏，所以我们的小孩我觉得中文也许以你们的程度来讲可能还不够好，但是呢我女儿今年是乔治亚理工学院三年级学生，前面两年修了两年的中文 OK 去今年的夏天在北京待了将近三个月，在那里做翻译的工作，对她有很多很多的帮助，他们几个年轻人去了以后在那里，这个就是直接的接触，直接的在使用，她从大陆学了一口北京的普通话，然后到了台湾看爷爷奶奶的时候，他就要随时的调试，因为在北京他的那个带点台湾腔的国语又不合适，人家也听不懂，然后到了台湾以后，人家说这你这是什么话呀又听不懂，所以他也是学了这个学了中文。儿子呢今年开始感谢神，海军官校已经从92年到今天到去年为止中文课取消，我们真是哎呀，我们想真糟糕，我们也就跟学校讲了，感谢神今年重新开课，就是去年的秋天重新开课，我们儿子第一个抢着去选课啊，所以在学校里我跟你讲，不只是他以中文为骄傲，而是什么，他知道很多的事情，他很关心很多中国的事情，他是很全面的了解，所以真正的中文不是中文教育的成功，而是中国教育的成功是全面的，你给他各方面，我相信你们会，因为不只是要读把中文能够识字，他能够读中文的圣经，那就对他将来那神一定会大大的用他，这更了不起，那我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多数可能都不可能像他们的家庭也这么突出，但是呢一般的来说我们如果落到 average 就是说你不要集中在他一定懂了几个字，或者他能够说中文，或者就是表示他将来不会面对 identity 的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讲的是 principle 的问题，我讲的不是这种是不是书读好了这个问题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是要全面的。好，
对不起，那个您刚刚是要问另外一个，哎，对，我们这个有
他发脾气啊，你发脾气 OK， 我每个人都一样，对，那我就想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既然你说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真的父母就发了以后，你们当中有谁有很成功的经验，怎么样可以不发脾气啊，就是怎么样可以有好的方法能够不要发脾气的来管教小孩，谁有很成功的经验？这样就可以，至少你自己不要发脾气，对不对？可以祷告。嗯哼。
我要发脾气，我小孩会跟我说：“妈妈，你要抗的，抗的一二三。”
这个是很多在书上或者是其他的人的经验里头曾经提过的，就是你可以数自己跟自己在心里头，在心里头数数字，这样子你可以安静下来。有很多的方法呀，有很多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自己安静下来。你可以跟孩子讲，你现在我现在不能跟你讲话，你看我现在不能跟你讲话，你也不用闪躲，你也不用隐藏，因为你发脾气就是发脾气了，心里这个激动就是激动了，你就告诉他，你说妈妈需要去安静一下，就走了。你不是 run away， 你就跟他讲，你说我现在暂时不跟你谈这个事情，我等妈妈安静下来我再跟你谈这个事情，可以，你给他有个交代。
我有一个跟我的孩子小时候还蛮好的，就蛮懂事了，长大了我就觉得他可能知道我的心态，他可能察言观色，他愿意就是说打消，一打消就是有时候就有点场合就不讲道理，就开始就是本来小时候为了什么他不会哭啊，长大了他就为了打消他就会哭，然后养成赌气惯，就说哎他就是就觉得就有点不太像小时候他们讲道理了，应该长大不讲道理了，
然后他就有点不太讲道理，我不知道肯定是有个什么东西在那里。 OK， 我想你的孩子这种行为我们在心理学上把他认为列为所谓的 passive aggressive， 事实上它是一种控制你的行为，虽然看起来好像它非常的无辜非常的可爱，可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反叛的行为，因为什么？因为它要控制你，所以你必须告诉他你这种行为是没有办法被我接受的，因为你现在要来控制我，那么你下回再采用同样的方式的时候，我必须以你反叛的行为来处罚你。
有时候
对，在他坚持的时候，你必须要处理的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不立刻改变你这种行为的话，就把家法搬出来，你必须做一个立刻的处理，要不然这件事情没完没了。对对，
他说错了事，他就跟你说 sorry， 也就是好像不可奈何的跟你说 sorry。 他说你这样没诚意，他说他是 sorry 说完，他说你应该原谅我。然后我说你这样没诚意，我怎么样？我原谅你？我说我不原谅你。然后第二次，再以后他过来，你是有几次他就不说 sorry 了。那我就说你做错事为什么说 sorry？ 那你上次说了，我说 sorry 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说 sorry。所以已经把他无力的很没办法。
你现在已经被你的女儿控制。你女儿几岁？七岁半 ，OK，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过去了。像这样子，如果小孩子已经开始跟你讲反面的道理，然后他讲的你没话讲的时候，你就应该重新检讨你在什么地方已经 you lost authority， 因为他已经不听你的，他觉得他的道理超过你的道理，而且你譬如说，如果他随便说一个 sorry， 你没有处理，这是你的不对。如果我的孩子。我明明知道，你看你现在都说得出来，他的 sorry 是不精心的，这种不能够让他过去，因为这就是一种 careless 一种 behavior。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每一件小事都要很清楚的跟他很 seriously 来坐下来谈，不是说立刻就打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跟他仔细的谈，就说你应该怎么 say sorry， 应该是什么情况之下，不要随便说 sorry， 然后这些事情就要跟他谈。好，我们这时间不多，那呀，
我们等下吃掉啊，
那个哎呀，
他说我就是说他做错了，他非常原谅。他说你应该 forgive me， 他说那个什么 Jesus 都 forgive 那个什么上千次，你怎么一两次就？我说同样的问题不要给我出现两三次。他说出现两三次你应该原谅我一千次，他至少值得原谅我。
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不原谅他？
我就是我压根不要重复犯，第一次犯了原谅了，他说 sorry 原谅了，第二次再犯，那我就说 sorry 原谅，但是我说你不要再犯，我就不原谅。
我们
对你
刚刚特别提到了这个原谅 forgiveness 是在处罚以后，处罚之前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
而且
你犯的错还没有解决，
哎对，
解决了之后
根本没有解决，
对，
而且你先不要把话说满，不能说第三次我就不原谅你，你给你自己毒死了。你已经说不原谅了吗？我自己也犯过很多次错，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嘴巴打了一巴掌，我就没有话讲了。所以一定要小心自己讲出来的话，所以气的气头上不要随便说。你要给他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要给他下最后结论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免得把自己，你知道这个叫做那个把那个石头砸在自己脚上，所以这个就你自己给自己找过不去了。所以 OK。
好，那个对不起啊，那个主席已经提醒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这个 session 是到三点半，那么我们还会在这里，所以各位愿意离开了也离开，那么我。
可以自由来先走，
好，
但是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免得你们该想问问题。
对，因为我昨天被他们那个大会的工作人员严厉警告，不得，必须准时啊，是，哎对，好对。
我
要有啊，对不起，请你，对不起，你刚试了好几次。
我想问一下，你说
有，昨天有个问卷，还有一个。
是，好，他问题是说怎么样说服小孩子少看或者不看电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很重要的点啊，第一个你可能性啊，是你跟他定下一个规矩，是说我们每一天或者每一个礼拜可以看多少时间的电视。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跟他讲你每一个礼拜啊可以看多少分钟的电视，对小孩子来讲呢，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你说你每一个礼拜可以看120分钟的电视，小孩一听，哟，这很好啊，哎，那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呢，你把这两个小时分配在全部礼拜里面，只有你给他选择的节目给他看的话，一个礼拜两个小时是可以容忍的一件事情，但是节目要由你来选。那么你把这个跟他讲好了之后，就照着这个计划去做。而且说他不可以再改变心意哦。今天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在美国的小孩常常给你来一句说什么，哎 ，change my mind， 他讲话不算话啊。那么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个非常严重的 offense 啊，不要把这件事情等闲视之。那么他同意了之后呢，就照样执行。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你必须要跟他讲，我今天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责任，我是你的权威，那么我说了算。我们家里今天没有民主政治啊，这是我在家里从小讲的一句话。我们一家四口，三票都赞成没用，我说反对就反对。
哈哈，他绝对不是独裁啊，这个是
不是独裁，不是
权柄。
没有，你
小孩这个看电影会掐进去，说你比如说闺女呢，120分钟。说这个电视，因为他很多小伙伴嘛，在上海的时候，我二十二年级，然后就按摩电视很好看，说现在你知道什么吗？
有，这种吸引力一定有，因为小孩子永远在面对这一方面的引诱，他引诱回来之后就会跟你讨价还价，一定的，对，一个是坚持，另外我要提的可能是说，你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帮他使用这段时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陪他。你跟他讲话，或者你陪他玩。我跟你讲，如果父亲要带着儿子出去玩的话，他会放弃电视。哎，
有时候就是自己还要干。
没错，对。是
。
对。是的。
你这是情有可原，但是你知道，有很多时候啊，我们是。
我了解。
一般情况下，我一天顶多看半个
小时
电视。是啊。是，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做母亲的用电视做我们的 babysitter，
对，
你一定会，所以这个就是你，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错误。我们刚刚正在讲什么，就是说有一个，我现在先告诉你们好了，免得我们大家又没有时间。我们的小孩子跟我们讲，他说他们一生当中最受用的，而且觉得我们管理他最有用的就是 consistency， 就是 the firmness， 不是强势，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什么？你说一不二，你答应了的事情一定做，包括你要打他。真的，这个有什么好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小孩出去买菜、买东西，去店铺里头的时候，我事先讲好，我不会等到去了以后等到他胡闹了我再开始管教他，不是，去之前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你们都知道嘛，小孩去店里头一定要带什么，要东西。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妈妈，我要吃这个糖，我要那个东西。好，我老早就知道他要发生，否则你干嘛做他妈呀？你做他爸呀？你就是预先知道嘛，不然今天神干嘛把孩子交给你啊？对不对？那你交给别人算了。好，你就要预先知道，就先跟他讲好。等一会儿我们到了超市，妈妈有菜要买，我不给你买的东西你不需要开口，我给你买了，我们就我给你买的东西就是给你的。 OK 呀呀，我们这边要不要用场地？他们还想有很多的问题。哦，我们已经结束了，每个地方他都有他一定那个应该要说了的事情。 OK 好，所以我们到了超市之后，如果他有一次他们就开始有一点开始要 test 我，小孩子都要 test 你，都要试验看看他的这个界限在哪里，所以他开始就要问你了。我要这个 ，OK， 他开始要问，我连这个都不允许，他其他胡闹我就更不要谈了。你看到有小孩可以坐在地上搓脚的，我这个在我们家没有发生过 ，OK， 所以你事先先讲好，但是我也不需要打他，我也不需要骂他，对不对？你规则先讲好。这个好，现在怎么样？他开始试验我，他就开始犯规了。我有一个局，他们后来就发现，这个妈妈一定跟他们做到两件事：第一个，我要是绝对忍受不了，我可以菜不买回家；第二个，我会跟他们讲，你安静一下，你知道我在家里怎么跟你说的？我提醒他，我说你们现在安静一下，如果你再不安静，回家我跟你算账。就是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小孩子当我们要来这个大会之前，他们说我们最怕的四个字就是回家算账。因为为什么那一次他们胡闹了之后，我们开车回家的时候，小孩子记性不好，比较容易忘记事情，所以他们那个我把菜买完了，事情都搞完了，开了上了车，他们还嘻嘻哈哈，根本就忘了这么回事。等到转到前面一个巷口，两个人都不讲话了，我自己都有点也差不多快忘了，结果他们两个都不讲话了。我一想，哎，怎么这么安静？哦，他们准备好了，因为知道回家会有什么事情，所以回家呢，那这一下我更不能忘了。所以回家，但是呢，我可不可以在打他们的次数上，我先不要把话讲满嘛？我不要说你回家我就打你十板子，你这就死板就非得打不可，对不对？那不然你又还要跟他吵架还架。好，我那时候就告诉他，我在那个情况之下，因为你知道什么，他们气势上知过，他不是硬要抵住你，他知过，所以这个时候我的责罚就可以减少，这是我的原则。所以我从那一次之后，我几乎打他们的机会非常少。我的孩子说，我们真是知道这个妈妈是绝对说一不二，她说了她一定做到。你所以我跟你讲，你只要做一两次够了，以后就万事平安。嗯哼，啊，
少少
怎么样？少
怎么样？赏赐他们是吧？
太多的管束，有时候我就觉得像我们太多的管束，有时候他就会在外面，就是说没有，就是不懂得怎么去自己扛住自己。他自己做完了，妈妈下面我做什么，他就不知道自己是
扛
错自己。
对，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谈的范围是说怎么样管这个事情，所以我告诉你们最重要的原则要持守住。你们注意想想看，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 consistency。 我跟你讲， consistency 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没有做好，他就不怕；你没有做好，他根本他可以管制你，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OK。哎呦，真伤心啊！对。所以永远不要 react。你是父母，你不要对着他们的说的一些幼稚的话做反应。OK， 那这时候你就不如他了，你被他激怒了，晓不晓得？这个就说不是，这个不是说怎么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永远没有一个好的答案，对不对？ 对不对？是说你要追到他为什么说这句话，所以你要心平气和的稍微忍下来，先不要生气，因为你知道你跟他现在答什么都答不对的话，你要想有机会跟他坐下来，跟他常常问他一些问题，问他心里在想什么。想，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开始调整，调整什么？你就会发现你没有把正确的价值观交给他。你从这边开始绕回去，事情要追到根本去，不要表面解决。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果只给你一些表面的解决的方法是没有用的，解决不了你根本的问题。你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的价值观，你天天的动作行为，这都在里头。我们现在只挑这么一个动作来解决，这不可能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尽可能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要追到根本。我给你们劝告就是说，一定要下功夫关心你们的孩子，要跟他谈心，要了解他的困难，他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每一个社会不一样的。今天回到北京有北京的困难，今天在 Fort Worth 有 Fort Worth 困难，所以你要了解他的困难，跟他谈，叫他跟你说，你们要互动，要有沟通。你了解之后，你就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神一定把这个智慧赐给一个做母亲的，只要你求，这是主耶稣说的，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教导他。我有很多时候我跟你讲，我真是不知道下一句话该怎么说，我那时候真是时常的默默的祷告，我主要我真是不知道我下一句话该怎么说，因为他已经很大了，他懂事了，尤其到了teenager，哎，他这一句话再接回来你就接不下去了呀，所以一定要常常跟他们沟通，从小开始。好，如果这个妈妈就是。